换季选择的这个话题呢，一直是普遍受到大家关注的。那 Next Console 之前也举办过十多场相关活动。今天的两位嘉宾呢，将要向大家讲解的是之前我们还没有触及到，但是三大准则仍然存在比较大差异的一个领域，也就是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的披露的问题。那比如说像在关联方的披露要求、关联方的定义、关联交易的披露等等这几个方面，三个准则都还是有各自不同的地方。那另外，因为关联交易还涉及到会计和税法的差异，尤其是对存在跨国关联交易企业而言，甚至可能还涉及到反避税的一个问题。那在今天的活动中呢，希望能够解决到大家在这个领域的一些疑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两位合伙人 Lisa 陆与 Bill 叶。那 Lisa 在会计准则的相关领域有很深的造诣，那之前也作为嘉宾参与过我们的活动，并且受到参会者的广泛的好评。Bill 的话主要是从事转让定价的一些相关工作，那今天将会为大家介绍税法与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解答关联交易中和税务相关一些问题。如果说您在听的过程中有希望与两位专家进行直接的交流和互动的内容，可以拨打021-6270-5678转10013与 F Console 的夏小姐取得联系。我再重复一下，021-6270-5678转10013与 F Console 的夏小姐取得联系，她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方法。那么下面就正式开始我们的分享环节了。Lisa 能否请您告诉我们，在制作不同准则下的一个会计报表的时候，关联交易披露的哪些方面是特别需要大家注意的呢？
好，谢谢主持人。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关联方披露在中国准则、国际准则和美国准则之下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异同点。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相关设定的内容了。那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联方交易准则的适用范围、关联方的定义，还有一些披露和实务问题。其实在中国准则、国际准则和美国准则下都有相应的条款是关于关联方交易披露的，但是这相关的准则主要是规范对关联方的披露要求，它并不涉及计量。其实大家在工作当中也有相关的体会，比方说我卖同样一个商品，我卖给一个非关联方跟卖给一个关联方，我的定价可能是不同的。因为比方说我卖给关联方，我会节省我一些销售费用啊，一些宣传费用，所以我的定价可能会比第三方便宜，但这并不是说这个关联方定价是不合适的。那所以在整个准则里面，它并不涉及说我要怎么样来计量关联方的交易，而只是一个披露的要求。那为什么要提供关联方交易的披露呢？就是因为提供关联方的披露能使报表的使用者更加了解主体的财务状况和它的损益可能受到关联方存在、关联方交易以及未结算余额的影响的可能性。同时披露关联方交易的信息也有助于在各期间以及跟其他企业之间进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比较。那我们今天提到的中国准则会是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简称，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是会讲将老准则，虽然我们叫它老准则，大家知道现在是新旧准则其实是并行的。那我们今天会着重就新的中国准则跟国际会计财务报告准则和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首先，关联方交易披露的适用范围，如果您所在的企业只是一个单体的报表的话，就是只有一个公司的话，那可能比较没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说您所在的企业的关联交易都需要进行披露。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说，我既要编制母公司的报表，又要编制合并报表，那么在这样的一份同时有母公司报表和合并报表中，那我这个关联方交易披露要披露哪些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中国准则下，它虽然很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新准则是适用于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的。那言下之意呢，就是你母公司的关联交易是需要做全面的披露，和然后作为一个合并主体，这个关联交易也需要全面披露。那大家会有疑问说，那我在披露关联交易的时候有一部分会是重复的， 对，如果是重复的部分，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怎么样来简化，就利用到之前已经披露的信息。但是中间有一部分是不重复的，主要就是在合并报表当中，你母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交易进行已经抵消的那一部分，这些会是母公司单体报表的关联交易是需要披露的，但是在合并报表中，由于他们已经被抵消，所以不再需要披露。但是整个准则的要求，它是同时适用于个别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的。那大家同样可以看到，在国际准则下，它也很明确的说，关联方披露准则是适用于母公司、合营者和投资者的合并财务报表和单独财务报表。那美国准则它也是适用于单独和合并的母公司、子公司、合营公司以及持有50%或以下的被投资方的财务报表。所以大家看到，在适用范围这一方面并不存在很大的差异。那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三个准则对关联方是怎么样来定义的。首先大家看到的是新的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定义，它是指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实施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如果大家记得在旧的准则下对关联方的定义通过比较的话，大家会发现最大的区别是在一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这一点上，新旧准则是存在差异的。在旧准则下，关联方的关系它只通过控制关系来进行传递，也就是说同受一方控制他认为是关联方，但是在旧准则下没有提到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那可见就中国的新旧准则相比而言，新准则下关联方的范围会比旧准则下大很多。但是如果大家现在去翻看准则的话，准则上这句话的定义其实是有一些误导的。大家可以看到在括号里写的这句话，就是但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企业之间并不构成关联方。那这个是财政部在2010版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中对关联方的定义进行了一个修订。因为如果只是跟从关联方准则的定义，大家会看到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之间会共互为关联方。举个例子，比方说 A 企业下面有两家联营公司， B 联营公司和 C 联营公司，如果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构成关联方的话，那么 B 联营公司和 C 联营公司互相之间将会形成关联方的关系。但是显然这个关联关系是包括在准则之外的。所以在今年，大家知道在2011年年底之前，财政部可能会出来对现有准则的一个重大修订。当然这个重大修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2006年我们新的准则出来之后，国际准则进行了有很多准则进行了变化，比方说已经做了很大变化的企业合并准则。那像最近国际准则又出了一些新准则，涉及到对合营的核算，比方还涉及到这个合并报表方面。那这些呢可能会在这一次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的修订当中得到一定的反应。那相信这个在2010企业会计准则讲解当中对这个关联方定义的修订也会放到这次的准则修订当中去。同时大家在准则当中呢还会看到10条对关联关系的举例，那这10条就包括关联方呢可能是企业的母公司、企业的子公司，或者是以该企业同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还有呢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或者是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还有可能是在这个企业的联营企业或者合营企业，又或者是企业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又或者是企业或者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又或者是上述这些个人能够控制共同控制或者是实施重大影响的企业。那么在这里呢 关联交易准则里面并没有定义说什么叫控制，什么叫共同控制，什么叫重大影响。那么参考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中的定义呢，控制就是说你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经营和财务政策，并且呢能够从企业的经营活动当中获得利益。共同控制呢是指按照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控制，仅在以该项活动相关的重要财务经营决策需要分享控制权的另一方一致同意的时候才存在。重大影响呢是指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但是呢并不能控制或者是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那么大家在运用这个中国准则下关联交易这个准则的时候呢，其实关联交易的存在的形式并不仅限于准则当中例举的这十条，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清单。举例说我们刚才讲了同受一方共同控制的两家企业之间根据关联方定义是互为关联方的，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关联方关系并没有在这一到十条中间列出来，所以大家在使用准则的时候可能需要当心说虽然准则举了这一到十这个十个例子，但是这个清单并不是完整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关联方的定义。但在这个准则上除了我们稍后会介绍到中国准则跟国际准则尚存的一部分差异以外，那基本上对关联方的定义是一致的。但是大家会看到国际准则下并没有用一句话来解释清楚所有的关联交易，就不像中国准则试图用一句话来定义这个关联方的定义。大家会看到在国际准则下它完全是直接是通过一些举例来解释什么样的这个关联关系才是满足关联方的定义的。那总的来说呢它是分两类。那大家现在看到的 PPT 上的这个段落是IS 24 2009年的修订版。那2009年的修订版呢它是自2011年1月1号开始生效的。那么09年的修订版跟03年的修订版中间呢有较大的差异，其中差异之一呢就是它对这个关联方定义进行了重新的描述，虽然它并没有增加很多以前并不定义为关联方现在定义为关联方并没有这样的很大的变化，但是他对关联方关系的表述进行了一个重组。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2009年修订版，也就是说是自2011年1月1号开始生效的这个版本。首先关联方呢他是如果是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个人或该个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报告主体为关联方，那么这个个人呢可能是控制或者共同控制报告主体，或者呢对报告主体有重大影响，又或者是报告主体或者报告主体母公司关键管理人员中间的一个成员。那如果我们的报告主体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比方说是一家企业，那么这个主体呢跟报告主体可能是同一集团的成员，那比方说是母公司、子公司或者是同系附属公司，他们之间互为关联方。那么它也可能是主体的联营或者合营企业，或者与主体同为一个集团主体的联营或者合营企业。那么两个主体呢均为第三方的合营企业也可能形成一个关联关系。那么主体为第三方的合营企业，另一主体为该第三方的联营企业，那么这个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之间也会成为关联方。那大家会看到这个文字表述是有一点复杂，稍后我们会通过一些举例来阐述一下怎么样来看下面讲的这些例子。再下面呢它就是对关联方定义的一些延伸，比方说在国际准则下如果主体是为报告主体或者报告主体的关联主体的雇员福利而设的离职后福利计划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关联方。那这一条呢大家会发现之前在中国准则当中并没有提及，就是因为其实财政部在制定中国准则的时候 是觉得中国大多数的企业都是参加这个政府的这个养老基金的养老金计划的，所以很少有企业单独是会为自己的员工重新设立之后的福利。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会有一些境外收购啊，或者是到其他国家去发展业务，那不可避免的也会跟从当地的这个制度或者是一些行规，也设一些离职后福利的计划。那如果有这样的计划的话呢，那中国准则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中国准则没有详细规定的话，运用 IFRS 就是国际财务会计准则对其相关的规定也是可以的。所以如果有中国的企业也有设类似的离职后福利计划的话，那它也应该跟企业之间是有关联方关系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说到一当中由这些人控制或共同控制的这些主体，或者是一的 A 当中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员对主体具有重大影响，或者是主体或主体母公司关键管理人员中的一员。那单单讲这样的一些定义，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复杂，稍后我们会有一些举例。但是大家会看到最直接的就是国际准则它来阐述关联方定义的时候，它完全是从举例的这个方面来进行讲的，它并没有用一句话来概括说什么样的关系是关联方。因为通过举例大家会发现，你真的要用一句话来讲清楚的话，也确实是相当不容易。那么在美国准则下，大家会看到它的关联方定义就会跟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准则和国际准则稍有不同了。首先，它的关联方是包括控制主体或者是被主体控制或与主体在同一控制下的一方，其实它就是 affiliate， 它是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定义的。那在这个就这一方面来说，大家会看到它提到的这一些主体在中国准则和国际准则里也都有提到。那么第二个呢，是指在主体没有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前提下，要求用权益法核算的持有其权益性证券的被投资方。那大家知道，在中国准则和国际准则下，用权益法核算的也主要是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那么这个在中国准则和国际准则下也是关联方，但是在中国准则下并没有给出一项豁免，说你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可以选择以公允价值去计量。但是呢，国际准则下是给出一个豁免的，就是说如果你的主体满足一定条件的话，比方说你的主体可以是风险资本组织，也就是专门进行投资的那些共同基金之类的主体，那如果是这种主体的话呢，你持有的合营和联营的投资你是可以选择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但是跟大家现在看到的国际准则不同，虽然跟大家看到的美国准则不同，国际准则虽然可以让你用选择满足，当然是满足一定前提的情况下让你选择用公允价值去计量对联营和合营的投资，但是它并没有说因为你计量方法的改变而将其排除在关联方关系之外。但是美国准则在这一方上，在这一点上面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如果你用公允价值去计量这些权益性投资的话，那它就不适用于关联方准则。另外呢，大家会看到美国准则下由公司管理层管理或托管的养老金和利润分享信托也是关联方，那这个跟美国准跟国际准则下也是类似的。再有呢，就是主要投资人及其直系家庭成员。那在这里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投资人的概念，它是指持有一家企业10%以上有投票权的权益的这个投资人。那么在这里他提到了一个10%这样的一个比例，这个是跟中国准则跟国际准则不一样的。那中国准则和国际准则可能会给出一些比例来判断说你什么样情况下可能是默认为有重大影响或者是默认为有控制的，但是它并没有主要投资人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直接来看你对它的这个影响关系的， 不像在美国政策里，它给了一个界限，就是主要投资人是只持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投资人。再有呢，就是管理人员及其家庭，直系家庭成员。那这个跟国际准则和中国准则也是类似的。那关联方还可能包括就是跟主体进行交易的其他方，如果一方能够控制或重大影响另一方的管理或者经营决策，使之交易一方呢可能无法全面追求其自身利益，也就是说它是指交易的双方，如果一方能够控制或重大影响另一方，那这两方之间就有关联方关系。还有呢，就是能重大影响交易各方管理或经营决策的一方，或者是其拥有交易一方的所有权，并能重大影响交易另一方，使得交易方之一或者是多方无法全面追求其自身利益。那在这一情况下呢，大家会看到这一个条款暗示着存在关联方关系的也是能够实施这个重大影响的一方以及被影响的这两方之间是存在关联方关系的，但是同受这一方影响的两方之间在国际准则当中并没有指出说他们之间会存在关联方关系。稍后我们举例当中大家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那说到关联方关系呢，我们不可避免的就要解释一下关键管理人员了。如果直接看关键管理人员的定义呢，其实三个准则差的不多。比方说中国准则对关键管理人员的定义就是有权利并负责计划指挥和控制企业活动的人员，通常情况下呢负责制定战略目标、经营计划、指挥调度、生产经营活动等，主要呢就是包括董事长、董事、董事会秘书、总经理、总会计师、财务总监、主管各项事务的副总经理以及行使类似职能的人员。那国际准则指关键管理人员是指间接或者直接有权并负责计划指挥和控制主体活动的人员，那包括所有的董事，不论是执行董事还是非执行董事。那美国准则呢，它是指负责达到主体目标并有权制定相关政策和做出决定的人员。其实大家会看到三个准则下对关键管理人员的定义其实差不多，但是实务上我们运用的时候呢可能是会有一些困难。我想主要取决于像中国的很多企业，大家出去介绍都是介绍这个是，比方说这个是何总啊，这个是李总啊，其实大家都是总。那也有可能碰到有一些企业是有一个正职有很多个副职这样的设定的，那这时候我们识别哪些是关键管理人员的时候就可能需要判断，来通过准则运用说实体上到底谁是能够计划指挥控制企业活动的人员。那有时候呢我们还会碰到一些情况，就是通常我们指关键管理人员是指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但是也不排除说假设一个主体有一个很重大的子公司，这个子公司在整个集团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额，那么这个子公司的管理层有时也可能会被视为对整个集团而言是关键。